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今天这首诗歌其实已经把要传讲的信息讲得非常完全了。上一次在跟大家分享到爱主的时候，讲到约伯，他是一个在意志里面爱神的人。在那一次的时候，神带我去看约伯记，在看的时候，我发现有许多许多非常有趣的点，想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在之后，圣灵不断地催促我再去挖掘约伯记，所以我就从头到尾一直听了一些，然后又看也看了一些，然后就发现原来约伯记里面有许多许多很美好的东西是我以前忽略的，想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把约伯记完整的读过一遍，那为着不太熟的弟兄姐妹，我大致先讲一下故事，时间关系我必须很快的带过去。用几句话来讲很简单，约伯的故事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神在有一天，那神的众子势力在他面前，结果呢魔鬼也去了，然后神就问魔鬼说，你从哪儿来？魔鬼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这个时候神向魔鬼提了一个问题，你曾留意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一样怎样敬畏神，远离恶事，而且用了四个字，完全正直。那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那魔鬼呢他当然不服，他就回答神说，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的吗？因为你用四面用篱笆围上，意思就是说你好好的保护他，而且呢你又祝福他，给他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财物。好，然后神说他所有都在你手上。魔鬼向神有一个挑战，说你如果收去这些东西，然后怎样，约伯必然当面弃掉你。那神说好，他的这些东西在你手里面，但是有一件事，有个底线，你不可以加害于他。那于是呢，当这一个对话完了之后，在约伯的身上就发生了一些的事情，有加勒底人来抢他的东西，然后有示巴人来抢他的东西，然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的羊群烧灭了，结果呢他的儿女们在房子里吃饭喝酒的时候，房子突然倒塌了，把他们的生命全部夺去了。约伯一夜之间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一夜之间失去了他所有他所爱的孩子们。而那个时候约伯剃了头，撕裂了衣服，把灰扬起来，然后他就祷告说，大家记得吗？赏赐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也不以神为欲望。然后中间没有记载啊，这中间有多久的时间，只是圣经里说又有一天和前一天中间有多久，我们真的不知道。不知道约伯在这个境地里面，在这种丧子之痛，在这种一切都被夺去的这些的难过，这些的愤懑里面待了多久。又有一天，好，撒旦又来了，然后神就对撒旦说，你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你激动我无故的毁灭他，但是呢他依然持守他的纯正。然后撒旦回答神说什么，人以皮代皮，你且伸手伤他的骨头和他的肉，因为人呢都愿意说情愿丧掉所有的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你伤他的骨头伤他的肉，让他病得很重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他快要死了，他必当面弃掉你。然后神说好，他在你手中，但是还有一个底线，你不可以害他。那于是呢约伯开始 从头到脚开始长毒疮，非常的痛苦，他只能用那个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那个毒疮到底是有多严重，我们生过疮的人都知道又痒又痛，但是如果全身呢，从头到脚都是，你可以说你没有一寸地方是舒服的，你没有办法躺下，你无论转哪个角度你都痛，你是24小时7天每一秒都在疼痛的里面。病得如此之重，而且还没有办法医治，作为一个人来讲真的是绝望。但这个时候什么叫祸不单行啊，然后还有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结果这三个朋友来安慰他是真的安慰他吗？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三个朋友心底真的是不错的，这三个朋友来跟他一起陪着他坐了7天7夜，远远看见他觉得他好惨啊，哇，整个人都脱了形全变了，其实算不错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当你遭难的时候有人来陪伴你，陪伴你7天7夜，你不吃不喝他也跟你一起坐在那儿，讲老实话真的不错的朋友啊。可是很不幸的是，这三位朋友好心，但是呢所做出来的事，所说出来的话，对约伯却是更重的伤害。因为在这三个朋友对约伯所说的话里面，弟兄姐妹，今天完了以后，若是你有兴趣，我盼望你能够好好的去读约伯记，你好好去看这三个朋友对约伯所说的话。对一个患难的人，这三个朋友好像想要去劝他，你要归向神，你要依靠神，你要仰望神，神必使你最后怎样怎样。可是这些的话语其实安慰不了他。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们是否也在患难的里面，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患难当中的时候，也会有些的弟兄姐妹试图想要来安慰我们，告诉我们说你要仰望神啊，你要依靠主啊，主一定会帮你的。其实约伯回答他们的时候说，你们所说的我都知道，可我心里还是愁苦啊。弟兄姐妹，继续这个故事马上就要到结尾了，很快中间有大概可能若是我没记错的话有10几个回合的对话，10几个回合的对话之后呢，约伯就不再讲话了，这三个朋友也不再讲话了，然后有另外一位可能是跟三个朋友一起来的以利户啊，圣经用了大概2章半的篇幅讲了，把他的话语也讲出来了。最后这个苦难结束于什么时候？结束于我们的神出场了，他亲自来见约伯，然后他问了约伯60多个问题。我粗略数了一下，就我没有数得很清楚，也许可能65，也许可能67，我不知道，但是我粗略数了一下大概是60多到70之间的这个问题，问了这么多的问题。然后约伯对神说，我从前奉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然后我就恨我自己在炉灰当中懊悔。然后神就终止了这一个苦难，然后约伯他的财产比以前多了1倍，然后他又生了7个儿子3个女儿，跟他从前的孩子们的数目是一样的，然后他想大寿数而死。这个就是约伯记整个的故事。那我在读这一个故事的时候，弟兄姐妹，我发现中间有几个点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点就是这一个故事里面，约伯记一共42章，在中间用了超过1半以上的篇幅来记述约伯和那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当神最后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个判语， 他对那三个朋友发怒，他说：你们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是。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就是说，这三个朋友他向约伯所说的话其实并不那么正确，并不如约伯论神所说的是。到最后呢，还是需要约伯在神面前为三个朋友来献祭，神就饶恕了这三位朋友的过犯。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既然这帮人说都是不对的，但是圣经用这么多的篇幅把它写出来，神要给我们看见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好好的去读，我也盼望你们好好的去读，这里面其实有许多的点。我今天因为时间的缘故，只能用一个点先来说。首先我们看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发现在这约伯记的里面有两个争端的点。一个争端的点是上帝和撒旦之间的对话，是我们神和撒旦之间的对话。撒旦要向神争一样事情，争什么？争约伯会不会弃掉神。这是撒旦要争夺的点。什么叫做弃掉神？弟兄姐妹，你思考一下，弃掉神就代表这一个人不再以神为他的神，就代表这一个人他弃绝神了，代表这一个人不再敬拜神，不再侍奉神，不再信神。撒旦要争夺的点是约伯，他的信心要被完全的摧毁，因着外面的一切的被夺去，因着自己身体的疼痛、疾病的困扰，他的信心要被摧毁。这是撒旦与神之间要争夺的点，这是矛盾的焦点。然后还有另外一重的矛盾，是在神的，是在人的层面的。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矛盾点是在属灵的层面，现在我们来看属人的层面。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之间的对话，你仔细去看，你发现其实他争夺的点就在一个，三个朋友一直说约伯你是有罪的，所以你受到神的惩罚，你所得的是你该得的。但是约伯一直向这三个朋友说，不是的，我没有做你们所说的那些的恶事，什么折断孤儿的膀臂啊，不给穷乏人衣裳啊，或者是我欺压别人、抢夺别人，我没有做这些事，你们无故的将这些罪名加在我身上，我没有犯罪，我所受的不是我当得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发现了吗？你好好的去读，无论是提麦人以利法、舒雅人比利达，或者是拿马人索法，他们都向约伯说了这么多次，都只是指向一件事儿：你认罪吧，你认罪吧，你有罪，你要悔改，就是你错，所以神才这样惩罚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很熟悉啊？很多时候当弟兄姐妹现在患难里的时候，我们甚至自己都会想说，哇，我遭遇了这么大一个难处，是不是因为我得罪神了，所以神刑罚我？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会不会？有人生病了，生了很严重的疾病，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他讲说，哎呀，弟兄啊，是不是你有没认清楚的罪，你可能要认啊？会否是因为你有罪，所以你生病了，神刑罚你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先不说我们判断的对还是错，但是我们看这一个讨论，约伯他向这三位朋友一直陈述的一件事，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呀。但是这三个朋友一致的判定，你肯定是做错了，因为神是公义的， 他不可能你没错他罚你啊。所以你发现整个的这个讨论建基于一个东西上面，那就是你做好了就有奖赏，你做错了就有惩罚，你又发现了吗？这是整个讨论背后的那个逻辑关系，那个原则。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原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啊？它是一个公价的原则。我再深一层，它其实是个律法的原则。你做什么你就得什么，你做错了你得刑罚，你做好了你就得奖赏，这是一个律法的原则。可是当我自己在看这一个对话的时候，我发现中间有一个元素缺了。感谢神，今天我们不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今日是在新约的时代，在恩典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之间的争论里面少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恩典。这里面你看不到有恩典，一直都是定罪，一直在争论我有没有罪，你有没有罪，你该不该死，你该不该罚。可是这里面却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恩典，很奇怪吗？弟兄姐妹，你要去思考，当你遇见患难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去把自己的眼睛放在那个患难的本身，在那个事情的里面去思考说我做什么做对了，做什么做错了，才会导致这个患难的发生呢？其实你就落入了这一个陷阱。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律法之下的思维方式。或者我再说的明白一点，这就是善恶树的果子。当你在善恶树的果子底下去思考的时候，你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偏差的。就如同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就是在善恶树的果子底下去思考，所以他们认为约伯你一定是有罪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义是在律法以外显明了出来。这个义是什么样的义？这个义是什么？是因信而得来的义。不是今天你做好了做对了做错了做的不对了，不是因行律法而称的义。其实这个点就是在属灵层面那个撒旦要争夺的点。约伯，你是否还持守你的信心呢？你是否还因信可以在神面前称义呢？弟兄姐妹，我特别的要指出这一点，患难或者苦难来到我们当中，在我们的身上发生的时候，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眼光，不是只是在那个患难的那件事情里头我们去思考，而是要跳脱，要超脱出来那一个善恶树的果子的那个逻辑，我们要去到生命树那里，在属灵的层面去思考，在这一件事情上我如何能够更多认识神，使我的信心可以增长。所以其实你发现撒旦和神之间的矛盾的争夺点在于这个人是否依然相信神，可是人和人之间的争论一直在争论他错了他对了。今天很可惜，你发现在基督教世界里面，尤其是在我们华人当中，我们特别喜欢去争论，去辩论，谁对谁错，谁有罪谁无罪，我们好喜欢去判断别人，我们也很喜欢去定罪自己。但亲爱的弟兄姐妹，审判是属乎神的，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什么都不要论断，等到时候到了 主要怎样照出暗中的隐情，显出人心的意念。我们个人要在神的面前或善或恶受报，审判不是我们去审判别人，不是你觉得别人有罪他就有罪，不，甚至不是你觉得这位弟兄爱主他就真的爱主。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教会里也很怕听见一句话，就是哎呀这个弟兄好爱主。有的时候我说，主啊，一个人他是否真的爱神只有主知道，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太表象，他心里是不是真的爱神没有人知道，除了他和主，甚至很多时候连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神，唯有主知道。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患难当中，不要过早过急地判断自己，当弟兄姐妹在患难的当中，我们也不要急躁的口里想要去安慰去劝勉，先好好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赐下合适的话。一句话说的合宜，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可是如果一句话说的不合宜呢，就好像死苍蝇掉在一个膏油里面，让膏油都变得腥臭。好，那么下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点，这也是在我读约伯记的时候从前一直有一个疑问。刚才我说到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一直的争论，来回的争论，辩论大概十几个回合，到最后我们的神他开始出场了。而神出场了之后问了约伯六十几个问题，然后你突然发现好像约伯就哦好，他好像忘记了自己的冤屈了。他之前一直想说我有冤，我有冤，我要伸冤，我要伸冤，我要伸冤，不断的呐喊，心里有许多的不平，有许多愤懑。行，但是你发现，哎，神问他六十几个问题之后，他就哦 ，OK， 好，好吧，我错了。我一直在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他怎么转过这个弯来的呢？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有没有这个疑问啊？我读了，我从前读了很多次约伯记，我都觉得很奇怪。凭什么上帝问他一堆问题，问的他都哑口无言，不知道怎么回答？但又怎样呢？你是神呐，你那么大，你当然你问什么我都不知道啊。可是我还是有冤呢，我还是有屈啊，我还是没做错事啊。难道就这样就夺去我的理吗？约伯之前也是这么说的，我有理，我有义，我可以向全能者辩论呢。可是为什么？到38章，我们的神开始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当他问了那六十几个问题，圣经用了三章的篇幅，如果没记错，记载了神向约伯所说的话，然后约伯他就完全的服下来。他的心里面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主啊，求你开启我。甚至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弟兄们在讲道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讲清楚，但是感谢主，神给我有一点点的亮光，盼望分享给弟兄姐妹。当神在向约伯说话的时候，他在问约伯这些的问题。我仔细的去读，他问约伯，你知道我如何立大地的根基吗？你知道我怎么样创造的天地海？你知道我怎么创造这些一切的地上的活物吗？你知道这些地上的活物他们怎样生活，其实都在我的掌管底下吗？ 其实当神一个一个的问题去问约伯的时候，我看到他所问的内容全部是关于神的创造。这个时候突然神给我有一个开启，我想到了在罗马书第一章说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虽是眼不能见，但见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然后说什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都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当这一节经文来到我心中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发现了，神向约伯所显现，给约伯启示的，问他这些问题，其实他在做一件事情。当他把自己的创造的能力全部展现给约伯看的时候，他其实在向约伯显现他的神性和他的永能。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在听到神这样向他叙述的时候，你发现你好好去读，神并不是只是质问约伯，不是所有都是问题，神问了他自己会在下面回答，而他回答的时候他会有叙述，他告诉约伯说我怎么立大地的根基，他告诉约伯说当水他自己创造这个地的时候，洋海那个海水出来如同胎胞出胎胞一样，然后晨星和神的众子都在欢呼。你知道神向人说话和人向人说话有什么不一样吗？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所说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的，而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神向约伯说话的时候，是说到他的灵里面，他整个的人是被震撼的。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们不能想象约伯的震撼的话，你记得吗？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的时候，当神从山上有密云有雷轰向以色列人说话的时候，地都震动，然后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怎么样？极其惧怕，他们甚至跟摩西说，请你不要让我们再听见神的声音，因为什么？我们再听见我们会死的。神的那个声音里面是有那样的能力的，还不单单只是声音呢，是他的话语，不是耳朵听到这个 physical 的声音，不是物理的声音，是灵魂里的震撼。所以当时神对摩西说，是的，百姓说的是，只有你来听我向百姓说的话，你再传给他们。同样，当神显现在约伯眼前的时候，当他说自己美好的创造，当他说自己如何创造天地海，他把神一切的大能智慧如洋海一般的智慧展现在约伯面前的时候，约伯他这样一个小小的人，他感觉自己真的就像洋海当中的一叶小舟，好像狂风当中的一片枯叶。当他看到神创造这么的伟大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他看到一个非常惊骇的事实的时候，他会怎样？这就是他的动作，这是人正常的反应。所以他说我就以手捂口。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是只是去质问约伯，神将他的永能和他的神性完全彰显给约伯看，启示在他的灵里面。说到他创造的大能是他的永能，说到他的神性是他的那个无比的慈爱，怎么彰显？从他所造之物。在他说到当乌鸦，一个刚出来的乌鸦，它没有食物的时候，谁给他找食物？你有看到神是多慈爱吗？ 当一头野驴他想要去自由的时候，谁解开他的绳子让放他去自由啊？自由的去奔跑，不再听见别人呵护牲口的声音。神的慈爱在许多许多的事情上去彰显出来。所以当约伯在神的永能和他的神性面前，他一下子发现自己是这么的渺小。有一首诗歌，当无价之宝的显现的时候，我们真的发现很多都不重要。他真的发现自己从前的曾经的冤屈，自己所失去的，自己那一点点痛，其实都不足以介意了。而最重要的点在于，他曾经在自己的心里面也想过神是不是整我呢？所以他会发现自己是那么的可恶，他后悔，他在炉灰当中懊悔，因为他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去想这样一位爱我的神。说到苦难，其实因为时间不多了，我必须要很快的说，约伯认识了神的永能和神性，当神把这一切向他打开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觉得这是知识上的认识吗？绝对不是，这是里面生命被改变了。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真正对神的经历，是没有东西可以夺去的。当有一天我们的肉身过去了，我们和神的这一些的经历依然可以带进去永远的里面。而这一个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我们得着了神，得着了他自己。刚才那首诗歌里头唱，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约伯失去了他的财产，失去了他的儿女，失去了他的健康，可是他在这里他得着了神自己。他真实的认识了，看见了，经历了，也得着了神的那个永能和他的神性。所以为什么他说，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却是亲眼看见。这一个亲眼不只是这个眼睛，心里的眼睛都开启。这一个认识是带到永远的，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他真的得着了神。说到苦难，其实苦难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在苦难当中学习顺服。约伯他曾经有一章，我忘记是二十几章，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查考。他有一章一直在回忆自己在遭难之前的一切的美好。那个时候他口中的言语可以使人家得教训，得鼓励，他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可以去帮助许多的人，而且他也行许多的善事。那个时候他被众人所尊重，所尊贵，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的人，那个时候他觉得自己有益。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好好的去看约伯的时候，当他回忆这一切的美好的时候，然后他突然想拉回来，哦，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他就很痛苦。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这是神的美意在里面。当约伯还在这些的自义的里头，他觉得自己因行律法我都行了，我都有啊。当他因行律法可以称义的时候， 就像圣经里所说，就会不知不觉地立自己的意，不服神的意。可是神的意是从律法以外显明出来，而撒旦要争夺那个点，就是争夺在约伯，你要不要继续信神呢？你要不要弃掉神呢？可是约伯自己不知道，虽然在地上看到他所有一切都是很不错的，可是神知道在他的生命当中还缺乏什么东西。而神的这一次的剥夺，把他自己的意完全剥夺走了。这个时候他真正得着神的时候，他才是那一个因信而称的义，在律法以外的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约伯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自己，我们会有患难，也许今天你也在遭遇许多的不容易的里头，但是这些的不容易，我希望你们记得，从约伯的身上我们看，我们发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第一，在约伯的身上，他所遭遇的这一切的患难，其实涵盖了我们在世上所遇到的一切苦难。示巴人是什么人？基本上跟以色列人毫无交集。所罗门年间派个女王来看一下所罗门，之后与以色列人再无交集，大家平素毫无仇怨，突然一下过来抢他。你有没有遇到过有些的人，其实你平常并没有与他为敌，他也跟你无怨无仇，可是却无故的来攻击你呢？加勒底人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战的民族，东抢西抢，抢惯了，他就是恶人。他与约伯为敌那是当然的，因为约伯当时是个大富户，可是在东方算为至大，平素不敢怎样，有一天居然也来抢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在你的生活里面有哪些人平常就看你不顺眼，在你公司里面总想给你背后捅刀子穿小鞋的，举手攻击你害你，这是另外一种患难。羊群突然一下有火从天上烧，这是一个完全的天灾，不是你能控制的，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一下灾难来到了，这是天灾呀。刚才说的两样是人祸，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你的妻子，你七道神死了吧，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干嘛？你最亲近的人攻击你，还有没有？你的朋友本来想安慰你，却是说话来攻击你，定罪你，让你更难过。而你自己好好去看那三个朋友，最开始的时候定罪完约伯之后，约伯说我没有没有没有，我很难过很难过。然后呢，他们看到约伯不同意他们所说，你知道他们后面干嘛？他们开始咒诅约伯了。你的朋友反目成仇，举手攻击你，你素来信任的人出卖你，咒诅你，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苦难。最后一样，你生病了，疾病的痛苦缠磨你。哦，还有一样，你的亲人过世了。所以你发现约伯所遇见的一切已经涵盖了我们整个人生一切的苦楚，弟兄姐妹。所以我在这个点上我说，你我都可以是约伯。当你遇到这些苦难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呢？就像我前面所分享的，你的眼睛要看什么呢？你是看苦难本身这一件事情呢，还是你的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知道在那个属灵的层面有一个仇敌要动摇你，要毁灭你， 要让你失去通往生命树的道路呢？弟兄姐妹，当我看约伯记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点很有意思，苦难不是出于神啊，不是神定了苦难，约伯我定你几天哪天哪月，好，你要经过这个，好，玩你一下，你很哈哈哈哈，我很高兴，不是的，苦难不是出于神，苦难是出于谁呢？谁控告呢？其实你发现谁提出那个 proposal， 谁提出的那个建议让约伯经受苦难，是撒旦。撒旦向神说，来，你把他手中的收去吧，来，你去毁他的骨头，毁他的肉吧。这是第一个要重要的点，神向着我们的意念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的。不要看错了，弟兄姐妹，神不是来玩弄我们的，只是仇敌设了个局，然后神也将计就计吧，神允许仇敌，好，你去毁他的。但是你记得吗，在这苦难的里面，其实神是有保守的，神有一个底线给仇敌，你不可以害他的性命。同样，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经过患难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要晓得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份隐藏的恩典，他不会使我们受患难过于我们所承受的，他给我们所受的，他允许我们所受的，是有一个底线在的。第三件事，第三个点要注意，我们要记得神是那个苦难的结束者。当你看约伯记的时候，你发现约伯已经完全绝望了，到最后37章的时候，他已经不再讲话了，因为他真的完全绝望，在他眼睛所看的一切没有任何的盼望，虽然他心里依然盼望能够神，他可以和神来讲话，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盼望在于神了。神当他出场的时候，你的苦难就结束了。所以你要记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在苦难当中，你要遇见神，在你遇见神的那一刻，你的苦难就过去了，无论是在你的心里头还是在你的外面。切记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苦难的本身，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真的能够看见这个苦难以上在属灵的层面的那一个争夺。撒旦的心何其的阴险，他就是要借着苦难动摇我们对神的信，以至于我们从那个恩典上堕落。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说到我们要以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他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到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苦难当中怎么样度过，其实是有一个秘诀的。当我看约伯记的时候，我发现约伯从头到尾他没有做任何惊天动地的事，他没有高言大志，不像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高大全，没有，他其实也是一个软弱的人。在患难当中他有自己的情绪，他有自己的迷惘，他有不明白，他甚至有愤怒，他有绝望，这些都是一个正常的人。其实约伯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跟我们一样，但是他能够一直经过这个患难，一直到有一天他能够遇见了全能者，能够神成为他所得着的。中间其实他只做了一件事，他就只是做了两个字的持守，持守他的信心，持守他在神面前的纯正，持守神的话语。你好好，我今天没有时间去读这些的经文，已经时间到了。 如果你好好的去读约伯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说我持守。主耶稣在启示录里面其实也说到这一件事，这段经文我反而盼望在最后的时候要读给弟兄姐妹听。持守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最重要的。神并不要求我们做许多许多的事，不需要我们为他做得多完美，也不需要我们为他做多大的工作，可是神对我们只有一个要求。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他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留心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另外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说到另外一间教会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患难当中，其实我们不需要做许多的事，我们只需要持守神已经给我们在他里面的那个信心，紧紧地抓着神，到日期满足的时候，神必然将他自己显现给我们，使我们得着他，也让他来得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的里面有这样的持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在人生当中经历许多的磨难，虽然在磨难的里头我们真的觉得好像是被逼迫，我们真的觉得好像很难过，但是主，你却给我们看见，你是那一个一直在暗中保守我们的神，你是那一个赐给我们恩典、扶持我们、使我们不失脚的神，你是那一位信实的，开始了这善功，必要成全这善功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我们都有你的生命，是你创世之前拣选了我们，没有人能够夺去我们的福分，因为这是你定义赐给我们的，是你预定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是你定义要使我们和你儿子耶稣基督一同进入到荣耀里面。天父啊，我们在这里一同来求告你，求主你按照你丰盛的荣耀，按照你自己大能，也按照你荣耀的名，你施恩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虽然我们一生当中或许多有磨难，但是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需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父啊，我们谢谢你，感谢你的安排，感谢你的美意。父啊，求你使我们在危险的时候不丧胆，求你使我们在心里作难的时候不至于失望，我们虽然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主啊，我们四围受敌却不至于被困住，让我们身上经常能够披戴着你儿子的死，让他的生命也显现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父啊，谢谢你，谢谢你，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心里深深的知道这是你所命定的，是因为你爱我们， 是因为你要把我们制作成为完全，是因为你要我们得着你自己。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让我们一直的在你的面前来学习，一直的被你所陶造，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日子，让我们真的能够欢欢喜喜的经历这患难，却能得那生命的冠冕。谢谢主，谢谢你为我们安排这美好的前途，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们主基督耶稣的名，